我们为今天我们的格罗西书的学习，我们同心来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再一次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刚才的所有的分享，我们的思考，我们面对的挑战，主啊。你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主啊，这些东西也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资源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看见，主啊，有你的真理的光照，主啊，你的灵在里边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是我们借着这些事情，能够一天一天的更加成熟起来。因为主，你的心意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荣耀里去。主啊，你要把你所创造的一切都放在我们的脚下。虽然现在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，然而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里边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主啊，但愿我们众儿女能明白你的心，体贴你的心，满足你的心。主啊，使我们在这里边能够好好的成长。将来有一天，我们到你那里去的时候，不至于使你失望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一同学习主你的话，主，我们愿你的灵与我们个人同在，是吧？你解开你自己话语的奥秘，使我们能够从中体会你的心，好使我们行事为人合乎你的心意，对得起你给我们的恩典。谢谢主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这个时候求主加力量给我们。因我们的身体疲倦软弱，主啊，谢谢你，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阿门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上一次呢，咱们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哥罗西书的第一章。那么哥罗西书第一章呢，重点啊。就是使徒保罗把这个聚焦点啊，再一次把福音的聚焦点，我们产生了盼望，产生了爱，产生了信，这个聚焦点呢，就聚焦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，所以我们罪恶得蒙赦免，对吧？这个然后呢，我们得蒙救赎，是为了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。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呢，就是我们要认识爱子是谁，他为我们做了什么。我们真实的了解这件事情，这个就是我们福音的核心，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那么使徒保罗为了这件事情啊，为了这个福音，他说他做这福音的执事。那么这福音的执事呢，就是我们看到，有两方面的重要的工作，使徒自己讲的啊，这也是我们在信仰里边呢，在今天的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啊，我们仔细想的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，他说，我照着神啊，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啊，就是这个。福音的执事啊，做了教会的执事啊，教会就是爱子的国在地上的部分啊。那么他在这个里边做执，谁的执事呢？当然是基督的执事，对吧？成为在教会里执行神旨意的这样职分的人。那么呢，他的第一使命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。啊，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。那么我们这一些听道的人，我们这一些领受福音的人，那么这句话相对于我们而言，对于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也要接受的全备，对吗？啊，当传的要传的全备，那么听的他没部分，他只听了一个部分。啊，这个呢， 还是没有完成。所以，给予的和接受的两个必须都同时尽责，给的要全部给，接受的要全部接受，这才能完成一个，把这个全备的道，能够准确，最后呢，能够使领受的人领受了。那么，如果传的全备的，可是听着他只是，马马虎虎，三心二意，听着不全备，其实他传的全备也没有用，对吧？传的全备的目的是为要叫人能够领受的全备。所以这些经文呢，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啊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就是我们领受的全备嘛，对吧？我们是不是怀着一个领受全备的心来领受呢？还是我们觉得我们一知半解就算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啊。当使徒要把道传的全备的时候，我们这些领受道的人也要领受的全备。说这个道理啊，这个是世世代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呢，已经向他的圣徒显明出来了。那么这奥秘就是历史历代啊，旧约的预表、预言等等的，都围绕着神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。到了下一章。第二章里边呢，里边有一句话啊，第二章九节啊，第二章九节。那么这里就说啊，这个，因为神一切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啊！这个话呢，其实很不容易理解啊。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啊，也就是说这三句话啊，非常不容易这个把它放在一起啊。这中间的逻辑关系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么，因为神的本性啊，神本性一切的丰富。啊，这个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啊，这个翻译成中文啊，真的是好辛苦啊。然后呢，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，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在这个他指的是谁呀？啊，在谁里面啊？对吧？然后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，这个各样执政掌权者是谁呀？是吧？是不是世上的君王啊？啊，首领啊？是指的这些人吗？是吧？是各样执政是天使吗？是吧？他这个元首指的是什么意思？对吧？所以像这样东西呢，这都是属于啊刚才讲到的这个神的奥秘啊，神的奥秘。但是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呀，啊，是我们认识基督是谁，啊，基督是谁，我们在他里边得什么，对吧？一章二十七节这里说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指望。这个他们指的就是圣徒啊，这个，在这个外邦人当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？因为哥罗西教会本身就是外邦人的教会，对吧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样啊。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，有一段时间我就常常想，耶稣真的为我死吗？我又不是以色列人，是吧？你看读旧约的时候都是以色列啊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我是中国人，对吧？我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啊？所以常常会怀疑。神真的会爱我吗？真的会接纳我吗？对吧？但是当我越来越多的来读圣经的时候，当我越来越多的去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明白以色列是外邦人的，祭司啊，的国度。所以呢， 神说了是吧？因为全体都是他的，所以在这些的这个慢慢的这个观念里头改更新啊，就慢慢使我们去体会啊，神在我们外邦人中间啊，他这个奥秘显明，其中呢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？那么这个荣耀表现在什么呢？就表现在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啊，成了荣耀的盼望。所以我们怎么说呢？就是就好像一个新娘啊，在盼望新郎一样的，是吧？我们心里边终于明白了啊，这个原来这个国王啊，是要他的儿子来娶我们来做王后的。我们现在不过在这等就是了，这是一个奥秘，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。所以呢，基督就在我们的心里充了荣耀的盼望。这只是个比方了，是吧？哎，我们盼望着有一天，我们与他同在，是吧？我们明白了这个神做的这一切原来是这个结果。那么，我们不单单是盼望他将来要来迎娶我们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是吧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他的生命相配。对吧？所以他是已经得了荣耀的，是吧？我们是要和他一同得荣耀的。他是肉身道成了肉身，对吧？我们是从肉身成道，我们把肉身这个肉体钉死，为要使神的道在我们生命里边能够成长成熟起来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使徒啊，要告诉我们。使我们这些被称为外邦人的，但是同时又因着信成了圣徒的啊，我们要在神面前啊要明白的。所以这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当使徒们这个教会的执事啊要把道传的全备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想啊，我们是怎么样领受这全备的道的啊，我们。具备这样的心，要去做这样的事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当这个事情传的全备以后的目的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传道只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方法，对吧？是一个手段，它不是目的啊，是吧？就像我们读圣经，读圣经它是一个学习，是一个手段，是方法，但是了解圣经并不是目的，是吧？目的是什么呢？下边就说啊，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这是方法，对吧？这就是传的全备的这个过程，是吧？那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啊。所以在基督里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啊，透过他的。新的生命的建造，然后呢，在这一切的救恩的里面，正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，他说：“我就是道路，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。我们若不，你们若不借着我啊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，我们要把人引到父神面前去，是必须在耶稣基督里的，而且是完完全全的。”对吧？然后引到神的面前，这就是福音的结果。所以福音的结果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父神和好，当然也是与基督和好，因着信他，使这一切成为完美。啊，这个最后这个 shalom 啊，就是这个归回神创造的第七天的状态，对吧？与各方面都和好，是吧？这两件事啊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接受的福音是不是全备呢？对吧？然后我们想想，我们是来到了哪里？我们是来到了一个组织里边吗？一个宗教里边吗？No，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回到父神的面前，完完全全的回到父神的面前，对吧？然后神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的过犯。恢复我们儿子的名分，给我们永远添加的继承权。 对吧？所以这一切事情，我们要完完整整的了解。我们不属这世界，但是我们是被拆到这个世界上来的，对吧？我们原本是这世界里边的一部分，一员，是吧？现在我们从世界里边被招出来，然后神更新了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仍然暂时还留在这个世界上，要为他做见证。所以，我们把这个弄清楚了啊，这个就是保罗他在第一章里边啊，把这个福音的核心讲清楚啊，把保罗自己的使命，当然从他的使命里边，我们也了解我们该领受的，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啊，神在使徒身上要叫我们达到的目的，我们搞清楚了以后，那么第二章呢，使徒就开始把他的要求提出来了啊，信仰的这个根基啊，它的核心都表明清楚以后，然后呢，再对照我们的实际行为啊。所以到了第二章啊，这个我看看啊，还是把它第二章读一遍啊。
哥罗西书第二章，我愿意你们晓得，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，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，是何等的尽心竭力，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，因爱心互相联络，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，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我说这话，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。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，心却与你们同在。见你们循规蹈矩，信基督的心也坚固，我就欢喜了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既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。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，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，不持定元首。全身既然靠着他，筋节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神大得长进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，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、自表谦卑、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把 第二章呢，先这样略略的先读过一遍，心中有一个印象了啊。那么在讲完了第一章的福音的真理之后啊，保罗也为自己简单的做了见证啊，然后呢，他就开始这个既然我们都是信主的人啊，那我们就是这里说了啊，你们既然领受了耶稣基督，是吧？就当遵他而行，对吧？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然后呢，他这个感谢的心也更增长啊，其实是心存感谢，使这一切都增长啊，使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啊，这个都一同增长。所以这个呢是保罗要提出来的。那么在第六节这节经文里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仍然要把握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就是说就当遵他而行啊，遵他而行。当我们一看到遵他而行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马上把问题想到了我们的行动呢？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在行动上。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啊？这个生根建造啊，这个生根建造，这个是关键，是吧？就遵他而行，信心坚固，是吧？这个有心存感恩啊，心存感谢的心，那么这一切都增长啊，这个增长和建造生长，是同样的概念，指的同一件事儿，是吧？所以，这个生根建造，一同增长，这才是问题的根本，问题的核心。所以，关键还是 to be，不是 to do。那么，to do 为的是 to be，对吧？当然，to be 它反过来就会产生 to do。啊，大家都明白我说的意思啊，就是说，关键不是我们做什么事儿。而是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对吧？所以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必然就会做什么样的事儿。所以，我们遵他而行，是为了塑造我们的生命。生命成熟了之后，我们必然又反过来成为遵他而行。咱们中国人呢，把一句话啊翻译成“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”。这个必然王国就是遵他而行的过程，是塑造生命、更新生命、建造生命的过程。那么，等着生命建成了以后，这就进入到自由王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，它自然的就会表露出遵他而行这个结果了。所以呢，这件事情啊，就是 to be，永远是神在我们身上最核心的旨意，也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边啊，提出来的这个第二章里边这个问题的核心。所以在第一章里边呢，我们看到福音的核心不是一个道理，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和他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本身就是真理，这生命本身就是道路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我们信的不是什么，而是谁啊？所以保罗，我深知道我信的是谁，他不说我深知我信的是什么啊。所以基督是我们信仰的基础，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是他这个有位格的上帝，对吧？而不是信一套教义，信一套传统，对吧？信一套礼仪，对吧？甚至于信一套这个权力的秩序。啊，不是这样的，对吧？所以那一些存在有价值，都是为这个生命这个核心来服务的啊。我们不是为那个服务的，对吧？就像我们这个礼拜要讲的啊，人不是为安息日，安息日是为人啊。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给搞颠倒了。所以从这一个观点出发呢，啊，我们就看啊，说我愿意你们晓得。回到第一节了啊，我为你们老底家人，并一切没有与我见面的人啊，亲自见过面的人呢， 是何等的尽心竭力，因为这也说明了使徒保罗他一个人他的能力是有限的，对吗？就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短短的3年半的服侍，对吧？他不可能，他亲自去把这个在他的肉身的里面啊，把福音传到这个每一个人，传到全世界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是吧？所以主的方法，主的策略就是训练门徒，然后叫门徒把这个责任委托给门徒。啊，我举个不大恰当的例子啊，我记得。小的时候看这个喜欢看嘛，动画片对吧？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太多的动画片，除了像什么半夜鸡叫啊什么这些啊，就是喜欢看这个孙悟空，对吧？据说这个孙悟空啊，他有一个很厉害的方法啊，他跟这个哪吒打仗的时候呢，哪吒最后败了，对吧？败了哪里呢？这个哪吒很厉害啊，他到了时候真的需要的时候，他那么一变啊。就变成3头6臂啊，很厉害。但是孙悟空更厉害，他怎么样呢？他拔出一把毛来一吹，就变出很多小孙悟空出来，对吧？所以你3头6臂再厉害，你也抵不过一下子出来20-30个孙悟空，是吧？一样的本领啊，一块来打你，那你3头6臂，你5头10臂也不够用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就是一个牧师、一个传道人再厉害啊，他也不如一堆人厉害啊。所以这个就是门徒倍增的原理啊。所以说呢，保罗说啊，我未曾亲自见面啊，我为你们，这是他的心态，对吧？可是他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通过书信啊，或者通过他训练的门徒，对吧？保罗对这个写信呢，也是对这个。以巴弗啊，这个他自己所训练的这个门徒呢，他的工作的一个印证。所以呢，保罗前面做了见证，我是福音的执事，又是教会的执事，为你们这些外邦人这个圣徒啊，我的心是尽心竭力的要这样做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使徒也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证啊。我们永远记得呢，信仰不是我们生活的附属品，它是我们生活的中心，是我们生活的核心。传福音不是我们可有可无的，它是我们的正业。其实我们的工作才是我们的副业。那么这些工作赚钱是为了养活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生命活着是为了更新自己，又传扬福音。更新自己，传扬福音，才是我们人生的核心，才是人生的正业，其他的都是副业，对吧？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有的，那不是目的。所以，我们赚钱生活，那不是目的。那让我们活着，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更新自己，传扬福音，对吧？所以，这个呢，我们一定在咱们的生命里边，要把这个问题把握住啊，这个先后的次序重要性要。时刻提醒我们自己啊，这个才是我们的正业，是我们的主业。这是由于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明白，对吧？客观上也的确如此。所以主耶稣说：“你赚了全世界，赔了你的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”那当然不是我们的主业，对吧？我们人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嘛，对吧？我们是为了能够神的旨意、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所赐给我们的。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对吧？就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读书，那学习才是他的主业，而不是吃饭是他的主业，是吧？他吃饭，他睡觉，他为什么呀？是吧？家长给他钱，给他付学费，为什么呀？是为了让他学知识。所以今天上帝给我们阳光雨露，给我们食物，给我们空气，是吧？让我们活着，为什么呀？为要让我们认识他。悔改，归向他，能够得着将来这个继承天上家业的这个权柄，同时呢，生命造就成熟，能够与他一同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，和他分享他一切的荣耀，一切的丰盛，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，是吧？一个学生不好好读书，是吧？整天就是忙着怎么吃、怎么喝、怎么玩，他就。 这个违背了一个学生的使命，对吧？就荒废了他的学习的年龄。所以，一个学生啊，他活着，他的重点就是要好好思想，好好读书啊，好好把这个知识领受了，这就是一个学生该做的事儿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呢，也是我们今天明白啊，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，我们的人生的正业在什么地方，是吧？不要把这个问题给颠倒了。好，下边呢就是这个保罗希望啊，他们这个未见老底嘉教会，这个还有一切没有跟他见过面的人啊。这个要叫他们的，就是他尽心竭力啊，就是要叫这些未见过面的人呢，心里能够得安慰。因爱，这个得安慰怎么样呢？使他们啊，因爱互相联络，把这个心去掉啊，不是因爱心互相联络，因爱互相联络，也就是在基督的爱里互相联络，在上帝的爱里互相联络。一旦爱心呢？就容易误导我们，好像就请客吃饭啊，就想互相关怀啊。No，这个远远这个爱啊，在基督在上帝的爱里啊，神就是爱啊，神就是爱。你不能说神就是爱心啊，这个爱心是我们的，是吧？爱是上帝的啊，不要用把这个心去掉它，是吧？就是在上帝的在基督的爱里，我们才能互相联络。所以今天我们想一想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建立关系，彼此建立关系，是因为我有爱心，你有爱心吗？不是，是因为神爱我们，我们是在上帝的爱里，在基督的爱里，我们才能有健康的互相联络的基础，对吧？人哪里有真的爱心呢？对吧？这个不是我们里边的心的问题，是上帝的生命，上帝的本质。就是爱，到了约翰一书里边就说，在他的爱里，就是在他的光明里，就在他的光里啊，把这个明也去掉啊，这个在他的光里。所以恨弟兄的，如今仍然在黑暗里，也就是没有爱的这些人啊，他们就是在黑暗里啊。所以这个不是用爱心互相联络，是在上帝的爱里，在基督的爱里，我们互相联络啊，然后。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当中，啊，有充足的信，啊，把这个心也去掉，啊，不是充足的信心，是有满足的，这个充足也可以说是圆满的信。那么圆满的信是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大家一直在听啊，现在说两句，圆满的信啊，这个。Fullness of faith，啊，它描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？有充足的信心，如果我们只从中文的字面理解，我们会觉得怎么样？什么叫充足的信心？大家怎么理解的？说一说。而是在悟性当中哦，是丰丰足足的在悟性，悟性就是我们的理智，对吧？然后有充足的，或者说是有圆满的信。我们想一想，使徒到底在这里想说什么事儿？在上帝的爱里。让我们建立关系，互相联络就是建立关系，对吧？就是进入到一个新的群体里边去。那么这个新的群体，它整体上是在上帝的爱里，对吧？在上帝的爱里，就好像有爱的海洋，我们是其中的鱼一样，对吧？我们在他的爱里，用他的爱。我们彼此建立我们的关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是这样做的吗？还是我们夸耀的是我很有爱心，我很有牺牲，我很有付出，是吧？ 哎，我会做这个做那个，我会关心这个关心那个。其实，圣经使徒神借的保罗写给我们的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我们在上帝的爱里建立我们的教会，建立我们彼此的关系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不是我们多么大的信心啊，以至于祷告能移山移海，不是，这指的这个信心的问题。而是指的我们真的悟性当中，所谓的悟性当中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理解了，是吧？能够完完全全的进入到与他的关系里，对吧？我们真的明白，我们是在与他的关系里。这个信就是指的我们与他的关系。我们用中文翻译成信仰可能更准确。就是至高者，我们跟他的关系，所以爱在爱里互相联络，这是指的我们大家彼此的，然后以至于充充足足的用我们的智慧悟性都明白的，理智是吧？都明白的，我们与他与主的关系，与父神的关系，是吧？是在这样的信仰的。这个整个的系统里头，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系统，才会使我们真知道神的奥秘，使我们就真知道神的奥秘。那么翻过来说，就怕我们不真知道，只是知道一个皮毛，或者知道一个部分，或者知道几个字、几个说法，而没有真正的进到这个关系里边，也没有真正的得享在这个爱的大团体里边。对吧？那么这就糟了，所以我们真知道啊，在旧约圣经里边，这个知道呢，它不仅仅指的是我们的头脑上的知识的知道，是指的我们在与神共同的生活当中那种深层的关系里边彼此的认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旧约圣经里边常常把这个夫妻同房啊。就用这个"知道"这个字，对吧？所以这个，人和人之面，这个知人知面啊，不一定更深的了解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和人之间好像夫妻是吧？那么普通的人之间还要穿件衣服，只有夫妻之间呢是最深层的知道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里用这个"知道"。啊，这个神的奥秘啊，或者认识这位奥秘的神，明白我们在基督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是吧？那么怎么明白啊？你必须进到与他的关系里边才能明白嘛。所以这个就是丰丰足足在悟性当中，使我们能够有圆满的、有丰满丰足的这个这个信仰。也就是说，跟他的关系进入到一个圆满的状态里边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彼此之间呢，也是在他的爱中啊建立，因为爱就是成全律法，因为爱就是不彼此不伤害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是圆满。那么在这个里边呢，我们去认识、去经历那奥秘的神。那神在耶稣基督里启示，让我们明白的那些我们曾经不明白的，所谓的奥秘，就是我们曾经不明白嘛，对吧？隐藏的、看不见的，对吧？但是在这样的系统里，我们慢慢的就明白了，啊，就是基督，也就是他所高立的这一位。那么基督呢？下边说啊，神一切的丰富。一切的知识，都在耶稣基督里边藏着，啊，神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，都在他里边藏着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下边就说啊，在第九节，啊，就是说，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。那么这句话啥意思？其实，在和这边这个都在它里边藏着，其实是要说明的是同一件事儿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因为文字啊，它是平铺直叙往前讲的，而它描述的呢是一个具体的，是个立体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啊。看上去好像是这个它是在往前讲，其实它是在，从不同的角度说同一件事儿，是吧？什么叫做？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呢？大家想一想啊，这个话它要表达什么意思呢？就是，神一切的本性，我们是看不见的，对吗？对吧？神的怜悯、神的慈爱、神的圣洁、神的大能，等等等等的这一切，神的智慧，对吧？这一切。神的爱，我们都看不见，对吧？都看不见。但是圣经上另外一处是这么说的：说耶稣基督他是看不见之神的什么
像。
像，那么看不见之神的像，也就是说，神的本性啊，一切的本性啊，都在耶稣基督的肉身里边，藏在他的里面，然后他借着。他在世的生活，借着他的肉身的生活，把这一切我们看不见的本性呢，借着他的行为，借着他的肉身的这个行为，来表达出来，啊，来表达出来了，就是指的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如果不然的话，比方说我们看一个灯泡，对吧？电是看不见的，哎，灯亮了，我们知道哦，里边有电，是吧？哦，电走过去的时候，原来能发热，原来能怎么样。是吧？这一些的现象，就是它内在的特质的表达。所以，我们看不见神的这一些的本性，对吧？比方说，我们透过创造，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许多的本性，对吧？神的创造，你比方说稳定性，对吧？这么大的天体，这么稳定的运作，是吧？以至于我们可以计算。年月日啊，预先计算这个，我们的日历，这个等等这节气这些事情，到了时候它就是这样兑现的，这就是我们看到了神的信实。那么这么稳定，那一定看到神的大能，是吧？要不然他怎么会控制得这么好呢？对吧？那么这里边这么和谐，我们一定看到了这么样的他的智慧，是吧？他设计的这么合理。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看到五彩缤纷啊，听到鸟语花，听到这个各种美妙的声音，是吧？我们尝到各种美味的食物，那么我们就看到上帝的爱，是吧？那么我们的身体生病了，哎，它自己会慢慢的恢复了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，是吧？我们自己吃错了东西。哎，他自己，我们不小心把肉刮破了，对吧？哎，他们自己慢慢修复了，那我们就知道上帝的怜悯，是吧？他是帮助我们，我们做错了事啊，他可以帮助我们慢慢的会修复的，啊，所以从这个创造的里面，我们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，是神自己在肉身里边的彰显。那么这个呢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更加宝贵的见证了。所以保罗提出问题来了啊，第四节就开始出现问题的关键了。说我说这话，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啊。这是他先把这个话说出来了，后边呢又用这个人间的小学，又用人间的遗传。又用各种这个肆意敬拜啊，这个敬拜天使啊，苦待己身等等这些，就一层一层的把这个提出来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你们了。那么为什么要花言巧语呢？当然就是为了迷惑嘛，对吧？叫你觉得好听嘛。 伊甸园里边，撒旦魔鬼就用花言巧语来迷惑。那么，在当时的哥罗西的教会是这样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啊，听着很好听的话，其实都是迷惑我们的。这个迷惑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让我们想不明白了，对吧？其实神是让我们清晰的了解，但是，有一些东西呢，它让我们糊涂，让我们混乱，对吧？因为只有糊涂混乱的时候，我们才会上当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明白啊，神是让我们清醒、谨慎、准确、清晰，这个合理、逻辑是要好好的使用我们的悟性，而不是凭感觉，凭这个好听嘛，花言巧语就让我们感觉到好听嘛，对吧？凭舒服啊，这个以至于混乱了啊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神的真理，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是让我们明白，而不是让我们糊涂，对吧？那么保罗就说了啊，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邻，心却与你们同在，对吧？这个是保罗他用自己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对吧？因为神的爱激励他，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见证啊。然后说，因为他是使徒嘛，是吧？看见循规蹈矩，信基督的心也坚固，我就欢喜了。有人就说你欢喜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欢喜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保罗的欢喜，那是神的使徒，他的态度告诉我们，我们走对路了。那么，如果他忧愁，就表示我们走错路了，对吧？所以他的欢喜是非常重要的，对吧？就是表明我们到底在信仰上做得对还是不对。所以，父母对儿女的欢喜，如果父母是真理的权威性的那一位，那他的欢喜对儿女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我们到底对错的指标，对吧？所以，智慧的儿女是父母的喜乐，对吧？这个愚昧的孩子是父母忧伤，对吧？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啊！但是我们的老人并不是真理啊，是吧？可是使徒是真理的代表啊，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是吧？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，所以使徒是真理的代表啊，所以他喜乐，这个表明了我们走对路了。好，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就停到第五节啊。这个下次我们就回来啊。其实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二章结束啊，它是同一件事情的，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咱们一开始讨论的事情稍微多一点啊，占去了一点时间。但愿我们这一点一点的学习啊，对咱们真的是很有帮，是有帮助的。也愿弟兄姊妹在回去的时候呢，别就关上电脑、关上手机就结束了啊。正像圣经上所说的，愿我们昼夜思想啊，这个愿我们常常把这事放在心里，然后呢，这个在我们的实际的生命里边去应用它，然后我们能够在基督里，就像刚才经上所说的啊，我们在他的爱里彼此联络啊，让我们在他的真道上一同建造生命，一同长进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好，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，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？万一有感动祷告，
没有，
哦，我看到你开了话筒。
不知道什么自己就开了，碰到了可能是。
倪大哥有感动祷告吗？
好，我来告吧。
好，我们请。
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。敬爱的圣天父，与我们同在，不离弃我们，和我们永在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 赞美你。你的真名是值得赞扬的。愿天底下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人人都悔改，无一人成人。天父，我们部分弟兄姐妹奉你的召唤，来到神家学习你的话语，用你赐下的灵粮喂养我们，使我们重生的生命不断地成长，长成满有基督圣量的圣徒，在神和人牧师的带领下，今天我们学习了哥罗西书保罗写下神的话语。哥罗西书教会是外邦人聚集的教会，此教会不是保罗亲自所建，以巴弗也是侍奉外邦人教会的同工，曾和保罗共同侍奉过外邦人教会的，因此他把哥罗西书的目前的状况向在服刑的保罗汇报情况。保罗写下了哥罗西书神的话语，来坚定外邦人教会的正确信仰，宣布了耶稣就是拯救者，他钉死十字架的功效，因信称义，才能恢复神和人的父子关系。除此以外，没有一人可借着他进入天国，借着他走在真理上。这便是举世的福音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保罗今天的书信讲到，要我们警贴，不照基督，不按照基督的假真理的话语来迷惑圣徒，必须按照那位至高者的旨意来行，才是神的真理。这样基督才会在圣徒的心中成为荣耀的盼望。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满有他圣量的人。这应要传的福音，要传的全备的信徒，也要能全备理解，也就是在基督里和神和好，成为美满。这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也是外邦人丰盛的荣耀。既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当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遵他而行，也形成了在他里建造的结果。神是各样掌权者的元首，他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受了他的洗礼，也知道他在死里复活的大能，这就是我们以后盼望的根据。保罗也表示，众肢体遵行走在正道里，为此他感到很欢心。保罗肯定了哥罗西斯教会的信徒没有走在宗教形式的道路上，对他也是最大的安慰，甚是喜欢，也体现了使徒对维护基督的真理做了神的忠心的仆人、好管家。今天我们的查经暂到此，愿弟兄姐妹我们在真理上得着收获。感谢主的教会，荣耀归主，祷告奉靠恩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，阿们。
阿门，
阿门，阿门。